大家好，我是饺子。那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OK， 那我们其实已经断更了有很久了吧？应该有两周的时间，还是三周的时间了？
是的，因为年底的 HR 真的是超级忙。
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前面一直想有一些想法，比如说邀请啊一些朋友过来啊，但实际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还没有成型，但是希望很快可以成型。那本身我们希望这一期是在元旦之前录，但是实在是还是拖到了那个元旦之后来跟大家来录这一期的内容啊，希望不会太晚。
嗯，没关系，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一定在年底的时候很忙，也许没有时间听我们的节目吧。
对，因为都知道 HR 到年底的时候就各种项目都在上，包括可能绩效啊，然后各种 review 啊，然后还包括要办公司的各种年会跨年活动啊等等，这些内容可能年底是 HR 最忙的一个 cycle 之一，但是年初可能也不会轻松了，所以让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啊。
嗯嗯嗯，哎，要做的事情好多，不过你知道吗，因为北京疫情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年会可能就没有办法办了。其实我是稍稍有一点点哇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否则的话年会也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呢，年会其实算不算年会，应该也算年会，我们的年会是在27号办的，但是我们人很少了，不到20个人，所以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办了这个年会。当然那个时候也有疫情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也听到很多的我自己认识的朋友们，他们都在主办年会，因为我知道有一家这个公司大概几千人，他们本身要在酒店办一个巨大的年会，但现在也取消了。但是他告诉我说那个年会其实从去年就开始准备，去年的年会就取消了，所以把那些物料存到了今年来用，但今年好像又不一定能办成了。所以这个年会可能大家想在这个叫什么呀，这个 COVID 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年会，或者如何去 gathering， 其实是需要换一个想法了。因为可能以前像我们那样包一个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来办年会的这个情况，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可能都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这个时间和机会了啊。
嗯，只能办云年会了，不过可以把奖品先发了。
对，那我觉得那个大家说到年会，其实年会有我自己的理解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其实是帮大家做一些总结，然后帮大家做一些梳理，然后帮大家做一些庆祝嘛，然后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互相的联系到我们硬拐到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上面，就是我们想聊聊这个感恩的这个事情。因为一年的心情过去，尤其是我们在北方嘛，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很分明，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尤其今年冬天特别冷，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尽量不出户的状态，加上疫情，那这个时候更有时间去梳理一下过去一年，那可能给自己做一些总结。那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达自己对于时间，对于身边的朋友，甚至对于你生活的周遭的环境的一个感恩的状态。那我自己的理解，身为 HR 其实更需要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知道说元爸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嗯，是的，我觉得今年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刚好这不是北京疫情了嘛，然后我也出不去，家人也来不了，所以就变成了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周，然后就变得怎么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失落吧，觉得可能我一个人要在这儿过元旦，然后要一个人过春节，然后就比较孤单。但是真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些过去的同事，还有一些朋友，然后甚至有很久不联系的人，然后 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主动邀请我说，哎，我们一起过节吧，或者说，哎，我来请你吃东西啊，或者是送了我一些小礼物，然后就忽然感觉哇，人间值得了。否则的话，其实心情还是有一点失落的，对，嗯。
好的，那我首先感谢你那个在元旦的时候请我吃了佛跳墙大餐，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我跟你一样，本身我也是想说元旦的时候可以出去，如果不回家的话可以去一些其他的地方去旅行，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以选择待在了北京。跟去年其实，哎，去年其实元旦我还出去了，所以感觉上我觉得，嗯，今天可能我更适应和更释怀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也感谢身边的朋友们，感谢元霸同学，
也感谢饺子，因为确实，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以前更就是以前感觉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啊，非常 result driven 的这样的，然后好多事情可能也不太关注其他人的感受啊，或者心情啊，或者情绪，但是年纪越来越大，就会发现哦，其实有很多小的细节，或者是某一个 moment， 还是别人会给你很多感动，或者说你有机会去给别人一些感动的。我觉得可能之后会更关注这些感受层面的东西吧，或者是我之前感觉是说我真的对很多朋友啊，或者说就是亲朋好友啊，或者是以前的同事，是很真心、很真诚的。如果他来找我，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提供帮助，但是如果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联系不上，或者是说没有时间联系的话，可能就忽略了这种日常的一些小的问候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偶尔约一下吃个饭啊什么的，就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忽略这一点，大部分都是其他人来提醒我，或者说大部分其他人来找我邀请我。但是后来我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魔幻，还是需要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上的连接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吧，我这个感受就特别强烈。
明白，其实我跟你的想感觉特别像，就是以前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 result driven， 然后是比较重视事情然后多于人的人，但是跟你感觉一样，其实我不知道说是因为年龄的变化，或者是说可能外部环境的这个变化也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因为外部环境整个行业然后等等这些内容的变化也会让我更去关注说人的这一方面，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愿意转来去做 HR 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最后的成败与否，然后合适与否，或者是可能性与否，其实是所有的这些好坏都是跟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甚至就是人的事情可以决定最后事的一个走向，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内容。所以我其实跟你一样的感觉，就是我非常 appreciate 这一年里面，然后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吧，或者是每一个家人，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甚至其实我去年春节的时候就临时取消了我回家的机票，所以没有在回家去过年，我就自己当然跟一些朋友在北京过的年。那个时候等到整个疫情回去之后，我今年后来就是基本每个月我都会飞回去家里一次，因为我就觉得说，哎呀，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每一年过年都觉得很理所应当的可以飞回去跟家里人团聚，但是突然有一年你发现说并不是你主观的不想回去，而是你想回去你却回不去的时候，你会特别珍惜这个时间点的这些时间，所以你就希望把这些都能够补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我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以前可能会看更多事情等等这些内容，那今年我会觉得说人其实在我的这个生活或者生命里的这个价值会更重要啊。
了解，我也有你这种感觉，以前很多东西都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当你的环境变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拥有这么多，然后之前都没有去特别好的关注或者是特别好的珍惜。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觉得我今年过得比较 suffer 的有几个时间点吧，其中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在我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正在赶那个毕业论文，然后就是只是本身是一个大工程，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然后很多就是访谈呐、啊，或者是说这种就是采访的工作也只能在线上进行，然后又 因为那个论文的格式啊、语法啊要求又特别的高，然后我也不是 native speaker，就所以要会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个结构啊，包括润色什么的。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导师也只能线上联系，然后当时就觉得哇，这工作量又大，然后又艰难，然后怎么说呢？然后那个这个环境又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当时也是就感觉有一段时间就是又担心什么断粮断水这种。就吃不上饭的这种感觉，那时候外卖都不让送进来嘛，然后超市有一抢而光，你又不敢出去，反正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是感觉生活特别艰难。然后后来我记得是说，那个时候就每天早上我后来觉得说我每天早上能早起来20分钟，然后稍微做10分钟的瑜伽拉伸一下，然后再有时间能吃，就特别认真的吃完一个苹果，我都觉得是特别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我有的时候，你上次我也跟朋友说，我有的时候吃到那个苹果的时候，觉得又甜又脆又好吃。就以前我是一个就是苹都不怎么爱吃苹果的人，我觉得它是一种那么普通的水果。然后，但是当你，
平平常常的水果，
对
苹
对
果。
对对，然后当你特别生活特别 suffer 的时候，然后你早上有10分钟吃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又甜又脆的苹果，然后你就觉得当时哇塞，就是很幸福那种幸福感就特别特别的巨大。然后当时我就想想，哎呀，我何德何能，作文写得这么烂。然后表现又一直不好，又不是一个十分努力上进的员工，我何德何能还能吃到这么美味的苹果？然后在疫情期间还能够就是足不出户的能吃，就是能大概是说能吃到就是各种水果啊，蔬菜也没有断过，然后又得到了同事的很多的关心的问候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感觉自己都配不上这样的生活。
哎呀，我跟你的想法其实感受特别特别的一样，因为我觉得去年有好几个点，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跟你很类似，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比较后知后觉，我跟你的也是很一样，就是平时真的是很忽略说身边的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其实前一阵儿我有跟你分享嘛，我测了 DISC，然后我以前一直都是 D，那现在我的 I 会变得更高一些。那我自己其实还蛮开心说 I 变得更高，因为 D 的这个状态可能就真的是非常忽略身边人的感受的，那爱其实更多的会去感知人是身边人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自己的这个变化的。然后也是一样，过年去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这，然后我真的是后知后觉去买到口罩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呢，其实他的妈妈从新疆过来看过年过来看他，然后呢，那就是给他带了一些口罩，那他呢给了我很大一包share 给我，然后就说，哎，他说那个你可能买不到了这段时间，他说因为我和我妈两个人都不出门，然后在家里做饭，然后呢，那你要是你可能自己一个人，那你也许需要口罩，他就把那一整包的口罩都 share 给我，那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一直都问，他说你没有吧？你没有我就快递给你，你没有吧我就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身边的这些朋友，就是我那时候就可能说，哎，我手里怎么没有足够的口罩？我是不是可以share 给其他人，然后能够让他们能够有这样可用的这个资源等等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挺感激身边的这些朋友的，也一样，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让你说你愿意把这个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跟现在我们去聊口罩还是觉得很轻松很 easy，但那个时间点有一个口罩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 life saving。我尤其记得那个30的晚上，因为我去一朋友家那个过年，然后呢完了之后我就要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更多的口罩，然后我就把口罩落在了那个出租车上，我就说，哎呀，我说完了，我说这么珍贵一个口罩落在了出租车上，因为我手里当时总共就有5个口罩，然后也不知道说未来什么时候能拿到新的口罩，我就在算计说，那我还能出门多少次，真的是心里挺慌的，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经过去年那一年，感觉虽然就是工作上也没有大的长进吧，或者是说别的没有大的，但我觉得至少就是能够更加珍惜生活了，或者是能够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包括你现在能享受到的所有的这些物质的条件，我是还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对，而且我觉得去年，因为我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工作，一直就发生很多很大的变动变化。那我依稀记得，就是去年在就公司里头最后的那一两个月的时候，那其实公司里面还有其他的部门的同事说，哎呀，他说你要走，我们觉得挺可惜的。那我们部门有职位，你愿不愿意试一试？所以他们还 帮助我去找了两个内部 transfer 的机会，然后让我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过去。虽然最后都没有有机会真的留下来，但是我真的是非常感激说，在这种状态下，然后会有人愿意为了你去努力，因为他们不是说这个职位放在那里招不到人，而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一起工作，所以才主动的过来 approach 我说，你是不是愿意去看一下这个职位，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工作。那一刻我真是觉得挺 appreciate。 那现在我其实工作的这个机会也是一样的，也是因为有朋友，他就说，哎呀，他说那我觉得你怎么样能够帮到你，所以帮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整个今年疫情外面的市场都非常的不好嘛，所以我相信大家也都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激。甚至袁霸同学也真是帮我推荐了好几次，然后当然最后都没有成型，但是我真的是感受到你身边的人在默默的关心你，然后关注你，并且发自心底的去帮助你啊。
嗯，那我觉得那就说明我们都有成长，给自己鼓个掌吧。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成为一个，我自己理解是成为一个好的 HR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吧。因为我觉得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反而更坚定说去做 HR 的这个工作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一个好的组织也好，或者公司也好，或者团队也好，这个 human side 的这个方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尤其是说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上面，除了我和你是一个 team 的这个伙伴一起去完成工作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有很多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帮助，或者是互相的理解，甚至互相的容忍，才能够让这个团队有很强的这个怎么说呀，这个粘合力、粘合力，或者是一起去工作的这种顺滑度，才能够真的把事情来做得很好啊。
嗯，对的，我因为前两天就我觉得就同事之间的这个 connection 或者团队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或者是互相理解包容，我觉得特别重要。那天我记得是那个就元旦嘛，然后就是我们在12点的时候，在很多同事的群里就互发了这种新年快乐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大家要努力要更好啊。然后当时我的一个同事就跟我私信说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同事那个群里说那个互相说元旦快乐，感谢这一年的支持。他说我当时都哭了，就是特别特别感动。然后我说我特别能理解你，因为忽然觉得就是平时大家都就是忙于说可能是说怎么说配合呀也好啊，或者有一点点的竞争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协作也好，但是忽然就是大家一下放下了那个包袱，发现我们原来是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我说你看，我觉得我每天跟你说的话比跟我老公说的都多，然后每天我们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比家人要多很多很多，就是对，因为我跟我妈都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说可能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就是包括线上的或者线下的这种见面可能要超过12个小时，然后跟我家里人可能真正在一起的时间都不到8个小时，所以可能虽然我们不是家人，但是在一起的时间这么长，然后能培养出来的那种感情或者相互的理解或者是共同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还比家人还要多。所以如果大家能是以特别包容的心态，或者说特别理解的心态，或者这个心里真的有一些就是真爱的成分，当然那个不是那个什么，不是异性之间的，就是同事间和朋友之间这个真爱，我觉得还是特别让人开心，或者说值得让人庆幸的一件事吧。因为你觉得你周围的同事都是有爱的，然后他们也关心你，愿意真的帮助你，然后也能从你身上汲取能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的环境。就先不说这整个的任务或工作有多繁重，至少团队我觉得是能给予你很大的勇气，或者说继续努力工作的动力。
因为我觉得其实工作有各种各样的难嘛，但是有一些可能都是无解的东西，但是我特别同意你说的，就是在这个角度上其实大家会有很多的支持和理解，情感上的这些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其实想分享，就是在我之前工作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他其实也会办年会，但是他办了几年年会之后呢，他后来就觉得说办年会这件事情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看到到底是怎么来把这个内容转变成了，他就觉得说如果把办年会的这些时间财力和精力换一个方式去推进，然后去 drive 整个的组织和团队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所以 他就把每年办年会的这个预算，然后这些 operation 的资源，然后就转变成了另外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其实是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活动，也当时我很喜欢我这份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就叫做with gratitude，也就是心怀感激的。因为在我之前工作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平台，但它这个平台呢是建立在客户、合作伙伴等等很多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也自己会知道说，我的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跟整个在美国公司嘛，所以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 community，所以他觉得 community 的这个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会希望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我们的这个年底的这个时间点，年底大家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去做一些庆祝，有一个 break 的时间，那去回馈我们的 community。那这个 community 可能包括的是，我们的这些弱势群体，然后自然社会，然后 social impact 这些东西，然后捐款，然后办活动，然后让员工可以去做 volunteer，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然后呢，希望说有一个更好的 community 之后，那整个社会会变得更好，那社会变得更好了，整个 business 也会变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在。年底的时候，整个公司里面最大的一个活动，那几千人，其实都会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 contribution。那比如说像我们过去几年有做过，在北京和周边捐助了很多个这种，就是叫什么呀？就是那个一线的这些，就是那种，比较贫困的小学的图书馆呐、啊，然后帮助去做很多残疾人的这个老户的老这些状态，甚至做很多回收的这些内容。这些东西其实让我会觉得说，虽然我们做的是杯水车薪了，因为我自己也理解说，这个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对于整个庞大的这个社会来说。但是我看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公司内部，其实我们也会互相的去 appreciate 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这个协助、彼此的理解。那由内到外，由外到内，所以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去 drive 这种互相去 appreciate 的一种文化。那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原来可能在项目上这个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可能在这个这样的活动里面，两个人可能就真的是同时在为某一个活动，然后一起在出力、在效力，所以给了大家另外一个维度去互相的相处，并且怀着非常正能量的这个感觉来做事情。那个时候我其实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活动，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种相应以活动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活动不管是从它的初衷也好，和它的呈现形式也好，以及它最后达到的结果，真的会在每一年，因为我一年会办2次，那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年底的这一次会更盛大一些，就是借着年会的这个资源和契机，那真的会让人感受到说，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工作除了我自己的收获之外，我还需要去给一些东西给别人，给予别人。那这种状态其实会形成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组织的风气和文化，也会让大家去 appreciate 彼此，这个我觉得是挺难得，然后也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然后也真的会营造非常强大的这个组织的归属感。
明白。就你刚才说那个的是，那就是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杰克多西的那个一句话，就是那个 Twitter 的那个创始人，就是我之前还把这句话转到朋友圈，就是他说，我觉得万物息息相关，如果有人生活在痛苦中，最终我也会痛苦。就是当你觉得你跟世界连接在一起，你会你连你就把自己连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是一个更大的社区的一员。然后你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为别人，或者说我要为别人，为这个社区，为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大的环境里边的一些其他人去做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就你整个人生的意义还是不同了，还是会上到另外一个台阶上去的。
对，而且刚才你刚哥他跟我说吃苹果的那件事情，我觉得你已经到达了就是 mindfulness 的这个 eating 的这个状态，因为 mindfulness eating 不就是讲的是说你静下心来，然后去品味食物最本身最原本的这个味道，然后去 appreciate 它，去感激它。我觉得这些东西也许就是本身是在每个人心底的东西，只是说需要某一个 moment 去发掘、去契合，然后最后可能激发出来，然后让你产生很多人生啊、价值啊，或者看事情的一些转变。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想问你啊，因为刚才我们两个都聊到了说这个是 因为年龄大了，所以会产生这个变化。我其实有一点点 buy in 这个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说，除了年龄大了之外，你自己有没有想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事到人的一个变化？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反思说，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发生了这个转变？当然肯定有外因，然后呢也有一些内因，但是我自己其实没有找到说这个归根结底出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自己身边也有可能有一些比我年长的人，那他们可能还是很关注事情，还是很关注这个。但是也有一些很年轻的人，他们其实，但是这个就是性格方面的原因了。但是这种变化的产生，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原因有很多吧，可能是就是我确实是也之前也练习过一段时间的正念，当然绝对不是那种特别做得特别好的，就是有的时间可能会沉下心来想一下，然后关注一下自身的感受，然后同时也关注一下就是可能就是别人心里的感受，然后另外有一点是我觉得可能最近做了就是最近一两年吧自己。有做了一点点的改变，然后就是说，当你心中有任何感激，或者是说对他人的这种喜爱呀、啊，或者说这种正面的感情，我就会毫不犹豫的赶紧去说去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以前可能还有点害羞啊，或者想这个是就同事之间是不是要保持专业，或者是说要保持一个冷静的这种态度，但我忽然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其实都不重要，因为一切变化的都太快了。如果有任何你的感激之情，或者说你对他人的喜爱，或者说你的愉悦，我觉得我都会毫不犹豫的马上去跟别人去分享或表达。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了这些点，我如果很快的，比如说，比嗯，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件什么高兴的事情，我可能很快的就去会分享给别人，或者说我特别感谢这个人，他在最近的某个工作上帮到了我，或者每件事情帮到了我，我也不会说撑着想着就是说，哎，等有机会再把，我就会马上的去给他一个正面的反馈。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些比较积极的正面的给他人的反馈，然后也收到了别人对我的一些反馈，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吧。
明白，我懂你说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自己也在想，然后我的思路是说，原来其实我工作的这个场合，更多都是这种非常 well structured 的这个企业，那里面更多管理人的时候的工作都是靠流程、靠规章、靠制度。但是后来去了相对来说比较 startup 的公司之后，里面其实没有完善的流程和制度的这些内容，哪怕它可能发展的再好再快，那流程和制度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更需要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理解，然后就像你说的正面的反馈，因为他每个工作的这个界限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你和我之间达成了共识，我们就一起可以去把它做成。那如果你和我之间有一些 agree 的时候，那可能这个事情我们就放在那里不管也无所谓，因为真的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的时候，那这个状态下，那其实你和我之间其实就不需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它整个 drive 人和组织的方式，就是需要有这种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以前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工作5年的时间，我都觉得说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没有现在在这样类型的组织里面跟同事们工作1年的时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紧密。当然可能因为我自身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环境的变化我自己感受到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对，我觉得确实是说，在现在的这类的组织里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 startup 越来越多，或者说这种迭代特别，就是互联网公司迭代的特别快的环境里边，其实人和人的 connection 就更重要了。因为的确不像以前老外企要讲流程、要讲制度什么，就是然后每个人的角色都很清晰，然后分工也很清晰。所以在这种环境里边，就是与人建立 connection 是更加重要的一个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身边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对对对，已经是阿姨级别的了。然后这个身边的同事感觉都是我大侄子、大外甥、外甥女儿的这个辈分， 对，还真的是这样。然后，这一点让我就是从年轻人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别值得学习的点，就是他们有很高的安全感，不像以前我们就感觉在公司里要规规矩矩的、兢兢业业的，然后中规中矩的，就不敢有任何的，就是越矩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整体来说，他有很强的安全感。然后你跟他，很多年轻人，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他一开始给你的感觉就是我完全的信任你，然后我完全的就是会 follow 你给我的建议，然后我也不觉得你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啊、威胁呀、或者负面的东西。就是一开始他就非常非常坦诚的，就感觉他把一个小红心掏出来了去跟你交往。这种情况下，你也会被感动，然后会放下所有的戒备。可能现在你的角色上，你就会多说一些，多做一些，或者说多为他承担一些，或多给他一些建议。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正循环。但以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比如说在最早的这种外企里边，就一开始大家的角色呀、定位都很清楚，大家不会。就是没有机会让你说我上来就坦诚的掏心掏肺的给你去做一个什么交往，就大家都在流程中行事，就在这个 pipeline 里流动就好了，不太需要这种就是说怎么说毫无保留，或者说这种超出角色本身的这种交流的机会就几乎就是没有，所以就是大家都也是中规中矩在自己的小格子里去行事。但是在小的团队里或初创团队里，可能你一下子感受到别人给你掏出来的这颗小红心，你就很感动，就想我一定要承担更多，帮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循环的开始。
对，我其实特别认可你说的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去的初创公司里面的，也不初创，就是这种 startup 的公司吧，或者是没有那么 Web3 公司的时候，每次开会呀，或者是我真的是不太适应的，但是后来我真的是慢慢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然后也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然后很棒的这个状态，大家绑定在一起去完成工作，然后一起去真的是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的这种绑定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说很 powerful， 然后很有正能量，然后做事情的时候也很有这个也怎么样，很被 motivate。 其实这个也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在让我去想，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期聊到过三支柱啊等等这些内容，那在这个状态下，其实以前的那种公司呢，其实 HR 只要做一些事务型的 operation 的工作就够了。我觉得可能 BP 真的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因为整个的组织和这个架构还有工作是一个非常流动的状态，那才需要有人在里面可能驾着一个小船，我形容你是驾着小船的人，然后在里面可能虽然你不能够那个像开闸放水一样整个的去影响整个流动，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流动里面去找到一些路径啊，或者找到一些方法，然后让这个水流得更顺畅一些，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你不是去堵它，你是把它都挖开，然后能够让它流得更顺畅，然后最后让整个的事情去完成。那它可能没有一个定式或者是定论，但是在每个组织里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适应的方法和方式，然后让这个内容能够真正循环的转起来。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对，你说这件事情让我忽然想起来前两天看到的一个 JD， 就是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就是看到有麦麦上有一个广告叫软 OD， 因为以前我们说 OD 就是在想什么组织建设、流程设计，然后什么机制建设，对吧？就是这些比较体系化、结构化的东西。然后我看某司贴出来一个招聘的这个 JD 是叫软 OD， 然后我想，哎，这软 OD 和硬 OD
和软糖的关系是什么？
刚才我说那个
软糖和硬糖的关系是什么？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以前对 OD 的理解，就 HR 对 OD 的理解就比较硬一点的，你做规则，对吧？你做体系，然后你做一些流程或者做机制。然后我觉得 OD 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还真的有很软的一面。如果比如说你如何去做引导，然后甚至是说发现，比如说管理者的一些短板，然后如何尝试的去给他一些 coach，然后或者是发现 去发现这个团队的风格，然后通过一些真正的团队建设啊，不是，这就不是团建活动了，是团队建设。比如说一些沟通的方法，或者说一些就引导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比较柔软的方式去引导这个团队的这个氛围，或者说这个文化。这个方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是 OD 的另外一面吧，就是以前我觉得我们对 OD 的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其实也有软的一面，但这个软 OD 和 BP 的这个就是界限在哪儿，其实我倒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的理解就是可能这个软 OD 会有更多的工具或者方法或者手段，然后呢可能 BP 可能会更了解团队，当然你是说这个 BP 又做软 OD 又做 BP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觉得哎 HR 再细分的话可能又分出来这么一类的工种也挺有意思的。
我那天你发给我那个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工作，然后尤其是说它的定义和它的这个分类，因为你会考虑说软 OD 跟 BP 的关系，那我会考虑软 OD 跟以前我所做的比如说 LD 的这些的关系，那其实也在做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跟我的这个差异就是以前我做的东西可能离业务会稍微远一点，更多就是做更高的这种可能 one for all 的东西，然后一些 framework 啊 leadership 的这些东西，然后 people growth 的一些东西，那软 OD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反而像 BP 的方向更走了一点，就是你可能跟业务走得更近了，用这些方法论的东西真正深入到业务里面去做一些可能能够实行的东西，所以其实你看从你的角度是往远走，从我的角度是往近走，那最后走到中间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刚才咱俩理解的这个role，那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原来可能在这里有一个 gap， 就是COE 这边做的一些东西可能离得稍微远一点，那 BP 做的东西又真的很在里面，那需要有一个人中间的这个粘合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起去提升效率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软 OD 存在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把硬 OD 的东西和最软的 BP 的这个东西能够柔合在一个比较怎么说 2.5 的这个硬度的或者 0.5 的这个硬度的状态，然后让它可以更好的去形成一个很好的过渡，一个很好的传承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你记得我跟你说，我说哎呀他们想的好明白呀，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有价值，然后并且是有需要的一个role，因为就像刚才咱俩说的，就是因为组织本身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软了，所以你那些很硬的东西，实施起来可能真的是有难度的，不管是从适应外界的变化也好，然后适应整个的这个环境啊，适应人员的变化，市场的变化，可能都需要很软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越软的东西可能越容易在市场上去生存或者是有这个生命力，不管是任何的东西最后可能都需要往软的方向去走一走，去试一试，去看一看，所以这可能是软 OD 应运而生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其实做企业文化也是一个软 OD 的东西，因为它确实软到不行，就是完全摸不着看不到，但是最后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但是它确实是所有万物的这个什么，就整个组织最 fundamental 和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才能够去把所有的东西罩在一起然后去实施，所以其实软和硬的这个东西大家一直在做，只是真的有一类工作可以去 focus 把它画出来去做的时候，哎，这个其实我现在想就反而把软的东西画硬了，因为原来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的理解，就你做也行我做也行 BP 做也行可能 COE 做也行，那原来就是软的，那现在就是把它硬的挪出来然后做一些软的事情，所以其实有点软硬结合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软一点，有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硬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划清界限然后把它来做实了。好吧，我觉得我刚才说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实质，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要适应它的变化。
对对，我觉得就 HR 这个行业我真的还是觉得博大精深的，就是所以以前就以前我们就只如果只套几个概念，什么三支柱啊六模块啊什么选用预留啊，就是很硬的，其实就是很硬的，就是非常概念层面的东西，但如果真的做到具体中，比如说 LD 和 BP 之间的这个角色，或者说又做 LD 又做 BP 这个角色又叫什么，对吧，然后甚至说就是 BP 和项目管理项目经理之间的这个角色，其实中间也有很多可以重合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定义，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觉得说你把硬的吃透了，你大概了解着什么三支柱六模块以后，其实更多在真正在应用场景里边还是 软的东西会比较多。我觉得我之前，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做 HRBP， 其实我就兼做了这个项目经理的角色，就又做 HR 又做项目经理。因为 HR 项目经理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就管人和人的资源嘛，把人从这个项目上拿出来放到那个项目上，然后每个人的能力水平是怎么样的，然后如何快速组织一个项目团队，那么项目团队交付之后再把这个项目团队再解散，重新打赏到别的项目。其实说白了，你说这是 HR 的活也是 HR 的活，说是项目经理的活也是项目经理的活。所以就是说 HR 的这个东西可以，就真的是可以很多很多的蔓延，就是蔓延到项目管理啊，然后蔓延到这个 OD 啊，或者是培训啊，或者是这些，我觉得都就是中间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说这个就是 HRBP 的，或者那个就是只能是 OD 做，可能各个公司不一样，但本身是说，如果结合不同公司或者不同环境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角色是流动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是非常弹性的。
对，甚至我其实在理解，比如说，其实从人才招聘的开始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比如说。如果你只是让 recruiting 去做招聘，那其实 recruiting 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理解对于这个岗位，对于这个组织，对于这个团队，那他理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其实就是 BP 了。那他理解到了 BP 这个程度之后，那他如果要看一个 long term 的东西的时候，就又变成了 OD 和 LD 的东西。然后他看完这些东西之后，那其实又把薪酬的东西放在一起了。所以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有聊过，就是说你去招一个专才和一个通才的一个差异，就是你很难招到一个专才，或者你很难招到一个通才，就是你更多可能很容易招到一个专才，但你很难招到一个通才。但是今天我聊完这个之后，我会觉得说市场上其实有这个通才的需求是很正常的，但只是说这个通才和专才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在某一个专项的方面有很深的这个 practice， 很深的经验，很深的理解，这是你落地的一个抓手。但是呢，你需要在思维和战略层面上去理解整个一个 whole picture 或者 whole cycle 的状态，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落地的抓手是能够真正落得下来的，而不是你只是抓住这个抓手也冲着这个抓手而走，而最后其实应该是说你从一个很好的战略角度落下来，然后去抓住这个抓手，然后用这个抓手去实现你整个背后的这些逻辑，这才是可能是一个比较 ideal 的一个想法。因为今天聊完很多东西之后，其实我自己的感觉跟我们去年所录的某些东西会有一点点在语言上的矛盾，所以我就也在反思说，那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完整的逻辑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今天可能我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对，
你说到这个招聘，其实我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线上的培训课程嘛，然后刚才昨天也在备课，然后也就是其中就有一块是关于招聘的，因为我做的是数据相关方面的东西，然后其实其中就有一块是关于招聘的数据。然后昨天刚好看了一个德勤的报告，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归纳的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把我脑子里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他就给做成了一个框架，然后归纳一起，我觉得挺好的。就他把招聘分成了三个，怎么说呢，三个不同的层次吧。就第一个层次，你可能是关注这种说你招了几个人，对吧，然后有多少人申请，然后就是这个简历的数量是多少，然后基本上就是时间成本啊，这些数量啊，这些包括你招没招上，这是第一个层次。然后他认为第二个层次，他更加关注的是候选人的质量，就是对对对，就是他们就是关注的是他入职以后的这段时间的表现，比如前半年或甚至一年，他的融入性，他的学习的能力，他学习的潜力，包括他的绩效，还有他的留存。其实就等于说把这件事情就把招聘的这个 scope 变得更大了嘛。其实你不光是把这人招来了，你也得确保说你这个人质量好，然后融入的快。这个其实就等于说就把招聘做的理解的更深了一层，你不单纯的是招一个人，而是说你的更关键的任务是说为这个岗位提供最合适的高绩效的人才，那其实你对他的理解就更深一步了。然后还有再深一层呢，就是说要理解这个新员工对整个业务的影响，就是你的业务会不会因为这些新员工，比如说一些特别核心关键的岗位，比如说新的业务要招特别核心的这种就是 新的团队负责人的这种，那是不是你招的这个团队负责人会给这个新业务带来一些特别正向的影响？然后或者是说你整个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供应的量和你真的这个整个全年的这个或者战略发展这个人员需求的就是供需，就把人才看成供需，那你的这个供给是不是真的跟需求特别的匹配？然后包括是说跟你未来的这个劳动力的规划的这个匹配方向是怎么样的？然后甚至说你还可以想到就是未来的整个公司，比如说一些技术的升级或战略的升级，导致说你的这个劳动力的需求是调整的，那你大的方向是什么？而不是专注于我某一个岗位招的快不快，或者某一类岗位招的好不好了。所以它就分成了三个层次，我觉得这三个层次其实还把招聘这一件事情真的是由浅入深，就是就变得怎么说呢，更大了。或者说如果从第三个层次角度里来讲，它就是现在就不叫招聘了嘛，叫 talent acquisition 嘛，就是人才获取。那真的是说你获取的这个人才最终对业务的影响是多大？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通才的话，他可能就会想到第三个层面，但如果是很专的专才，那仅仅是做交付的话，可能更像是一个猎头，他可能会更关注第一个层面。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正是正是我想说，因为前一阵儿我给一家公司做了一个这个领导力的这个培训嘛，那其实有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放两个维度的东西，一个维度是他对这个公司企业文化的认可，甚至包含他底层的这些 integrity 的问题，另外一个维度是他的工作能力。那我们画这四个象限，那最好的象限就是他又 trust 公司的这个这些文化的东西，然后 integrity 又很好，那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他的这个这个很好，然后并且他能力很高，这是最好的加加好。但是呢，市场上实际存在的人是说是一个能力一般的，但是呢他非常 trust 公司的这个 culture 和 value，然后 integrity 也很好的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可能在文化和这个 integrity 上有一些问题，但是能力很强的人。应该招什么？那我相信从 HR 的角度，如果是在我们的听众上面，一定90%都会理解说我们会招那个 integrity 更好、更重视公司文化的这个人，因为他会影响的就是后续的很多东西。但是在我那天的培训里面，其实70%以上的这个管理者都需要去招一个能力更强，但是忽略了 integrity 啊，忽略了对公司文化的这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把这样的人招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你只看了短期的一个业绩目标，那最后如果因为后面的那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对文化不认可，一定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这个表现，所以你要招的那个 plus 不一定真的会实现。第二个，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可能会影响整个你的团队、你的组织的很多很多后续的这些发展和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有很多这个怎么说 risk 出现。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会看一下取舍。如何更好的去取舍？这个其实是我那天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猜一下，我说因为那天的听众里面有很多人，其实已经有大概可能有最长的是有7、8年的管理经验的，但是还是很让我 surprise，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管理者还是在说我要招一个能力强的人，只要这个人能力强，然后唯结果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就是挺可怕的啊。回到我们感恩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招来了一个只知道干活不知道感恩的人，那你像你的团队如果都是这样的人，其实也挺可怕的。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可能是整个的这个人才市场吧，或者说这个行业环境导致的。现在你如果去麦麦上去看的话，大部分人会在麦麦上讨论说，我会不会因为这个公司多给1000块钱去入职，或者那个公司会不会多给2000块钱我要入职，我这有手头有四个 offer，我怎么选？我觉得表面上是感觉这个人。就是有很多 offer 啊，或者说觉得自己能力强，其实他，我觉得就是去麦麦上去发这个帖的，大部分人还是自己没有太想明白，就是说，其实你这个工资多个500、1000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去选择一个跟你整个这个价值观或者说跟你这个性格更契合的团队，相对来说反而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从两个角度，其实都是互相要去 match，要去契合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到了我的这个年纪，想要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其实挺难的。因为我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去说，哎呀，只要是有一份工作，然后薪水还不错，就想要去。 而是可能薪水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考量，而真的是去考量说跟团队、跟公司，然后最重要当然是跟自己的老板，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契合的状态，然后工作的 ways of working 是不是合适，然后才去选择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然后是一个合适的工作。那我知道你前一阵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struggle，所以也听听你的想法啊。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那个回到刚才我说那个德勤的报告，那个德勤的报告，其实我觉得那报告挺好的，因为昨天特意花了时间去读了一下。然后他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前面我不是讲了三个维度嘛，其实他最后还有一个第四个维度，还是用文字表述的。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个预测分析，预测分析你说的那个候选人的文化契合度。还有他未来的这个留任的可能性，其实就是他对未来的一个预测。但是我理解啊，其实咱们大部分关于就是无论是管理者对 HR 或者对招聘，包括 HR 自己对这个招聘的事情，可能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第一个维度，就是我这个岗位多长时间能招到人，然后能不能这个人能就是可能使使劲能到第二个维度，这个人的能力强不强，他的质量和他的绩效，然后其实能真正的做到是说把眼光放到一两年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文化的契合度，然后他未来潜在的这个留任的这个可能性，还有他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跟团队的融合的程度，还有他的绩效水平，其实是。因为是个 forecast，所以被大部分人去忽略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一点点的遗憾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的，无论是候选人还来讲，还是说这个用人经理来讲，其实都也许就是在这种很急迫或者很强竞争的环境下，都不太会想超过6个月以后的事情。
对，
其实
我觉
这个，
得，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就招聘的人永远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记得，就是曾经我们一起工作的公司，大概那公司的招聘就是以招聘的轮数巨多，然后来引以为傲。当然，其中有那么一两轮就是来考察你的这个文化的契合度。后来其实加入的这个公司也是一样的这个套路。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发现说有了这份干预之后，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吧。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等会儿你可以分享分享。但是呢，我也发现说这个效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当真正有人为的去破坏这个规则的时候，然后去蔑视这个规则的时候，然后再大量的招人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存在的这一层招聘的规则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 filter，去把这些能够 long term 的共同 trust 的和合作起来非常合适的这种 appreciate 的彼此的人能够 filter 进来，虽然他只是很简单的加了一轮或者两轮或者三轮的面试，但是因为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看的时候，因为如果真只是工作团队自己，比如说我要招一个技术，那我让技术的人去看，那技术人更关注的一定就是他的这个技术能力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你放了产品的人，那产品的人就会说，呀，那未来我跟他合作会怎么样？放了 HR 的人，那 HR 的人可能会说，那未来他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位置？把这些人放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丰富的时候，你会越找到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那对于他来说也是更负责的，他会在这个岗位待的时间更长、更久，甚至是说能够给整个的团队带来很多正向的东西。
对，所以就是网上各种盛传那个什么阿里的招聘，还是都要闻味道的。我觉得就虽然我没有100%赞同，但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道理的。我理解他的闻味道，可能就我个人理解啊，应该就是看你的文化契合度吧。他可能还是会招，就是说跟他这个文化更匹配的这样的人。我
对，
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对，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嘛，它不可能跟零件呐、跟螺丝一样，就是只要我把型号就是工一个同样型号的螺丝放在一起就可以去了，因为人是会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有细微的差异，那一定是虽然我们需要一个 diverse 的环境，但是可能大家的思路和思维，还有在某些状态下，在一个比较小的团队的时候，还是达成一定的共识和理解，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才是一个能够有机的往前去走的一个状态。当然，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团队的这个 leader 的这个状态的想法有关系，是有关系的。 所以前两天你跟我说过你们团队做 DISC 的一个状态，那这两天我帮那个团队做完 DISC 之后，我发现说他们的老板是 D，然后他的团队里面也都真的是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是 D，然后呢，这就是一个 D 层出的团队。那因为老板真的是怎么说认可 D 的这个行为，因为跟他的这个思路和想法是非常非常非常一致的。那这个状态下，其实大家都活得很辛苦。那如果不是 D 的人在里面活得也会很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怎么去有机的看这种组合，有机的看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吧，或者是一个比较在某个阶段里面不一样的状态，看不一样内容的东西啊。
我在想啊，就是现在是我不知道，就你所处的团队和你那个团队和我所处的团队是不是两个特例，还是就是这两个案例就是有一定的普遍性，说在高强度竞争的这个行业里边，就是整个团队都趋向于非常的低，就是更加激进，更加就是 dominant，更加 aggressive 这样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只有咱们这两个案例嘛，但是真的是，比如说20多个人里边18、9个都是低。这个还是挺奇怪的，就是我经历过的非常低的团队，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整个咱们这个行业，比如互联网的这个行业导致，就是过于竞争激烈导致的，还是说刚好我俩这个案例就是个特例。
这其实我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可能只有D 的人可能能够去比较快速的拿到结果，然后证明自己，并且推动事情，然后去发生状态，最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行业里边初期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可能确实是 D 会比较容易在这种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里面，活下来、生存下来，然后成长下来。但是随着行业的变化，可能就需要有爱的人，然后因为人变多了嘛，那你需要有爱的人存在，然后你可能更多的需要有 S 的人去保障，然后未来可能你需要发展更大的时候需要有 C 的人进来，所以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吧。所以我觉得也许不是特例，因为我其实跟你显产生了一样的一个好奇。期待有机会我们再去印证印证，然后看看说是不是，D 的人越多，然后呢，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 D。但是反而我觉得有一个反思，就是说如果在大家都是在 D 的状态里面，反而其实不要做一些太 D 的事情，可能才是一个在这个机会里面去胜出的一个窍门或者一个机会吧。就是因为你做了不一样的事情，也许在某一些情况下，你才会真的有更大的这个胜算啊。
其实我做的那个 DISC，当时，因为有一个在压力环境下的这个行为的模式嘛，其实我
对，
显示我在压力下也更低了一些，所以，
哎，
对，但是并没有变得很高分，只是比平时的分数要高一些，对。
哦，哎，那我们两个相反呢。我其实，在压力下，我会变得更爱一些，因为可能原来我是 D，所以在压力的情况下，我为了能够更好的去 drive 别人，可能也许就变成了更爱一些，这样能够去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做事情，也许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觉得我看到了其中有一个 profile，就是他在压力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反着的。就原来他是高 D，他现在变成了 DD，然后原来是高 DS，现在变成高 S。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会让人觉得，整体的这个状态是非常不舒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无法去感同身受，但是我自己理解，如果真的是有人在这个状态里面一直工作，那他一定是不可持续、不可发展的，并且是觉得很不舒服的。
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或者人的行为模式是受这个环境影响还是挺大的，这点不可否认。就是出于个人身心健康的考虑吧，可能还是要建议大家时不时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或者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这样的话，如果发现自己是说为了强熬或者是为了配合这个环境是让自己特别不舒服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自己，就是做出来一些调整。
对，而且我觉得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这个话题吧，就是 第一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那第二个真的，如果你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你真的要表达说你对这个环境的 appreciate，然后去感激身边的人，因为他们一定是跟你不一样的。那他们跟你不一样，但是他们愿意去包容你，然后愿意去帮助你，然后愿意去，我觉得容忍可能过了一些，就是愿意去一起去磨合，然后让你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状态去工作。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当然我相信也一定是因为我们自身或者你自身本身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才会互相的来做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种 appreciation 这种互相的包容越好，那大家可能才能够更好的做自己，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这个最强的这个 strength，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才能够让这个组织走得更远一些。而且刚才你说到说组织文化里面各种东西，但我自己理解，如果是一个组织里面有非常强的这种 appreciation 或者感恩的这种文化在的，那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人在里面，其实都会是一个非常正能量被补给的状态。那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它会给，就像你说，它会给很强的反馈，然后呢，这个反馈可能会转化成为一个正反馈。那正反馈之间互相的这个 tolerance 就比较高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把事情推动得更快。所以，其实如何去鼓励这种感恩，如何去鼓励这种 appreciation 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理解吧，有百利可能无一害的一个状态，不管是从 long term 还是 short term 来看啊。
对，我觉得除了主动的去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感激，还有包括对别人的这一些正面的反馈，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也不要吝啬于向别人寻求帮助。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向别人寻求帮助，我觉得和对别人表达感激其实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不太喜欢寻求帮助的人，就是我觉得能自己办的事儿我都自己办了，就是有点像日本人那种感觉，尽量不去给别人增加困扰和麻烦，然后给别人添麻烦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但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在你说的那种初创的团队里面，或者说没有特别明确规则的这种团队里面，你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可能你寻求别人帮助，别人1分钟就帮你搞定了，但你自己要憋很长时间。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说你主动去寻求别人的帮助，让别人有机会帮助你，然后也给你一个去感恩其他人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一点，因为本身我觉得我们录了1个小时节目要尾声了，然后本来要说结束词，但是我觉得我要 echo 一下这一点。我忘了，其实应该是2、3年前我看的某一本书里面就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如何你能够加深你跟别人的 bonding 呢？那当然，你去感激别人、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去 ask for help，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去。能够跟别人建立 bonding，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以前我觉得说，我去找别人帮忙，会不会给别人增加很多的麻烦呢？然后他会不会要做很多多余的事情，然后还要花时间花精力？但是后来呢，那本书里就说，你其实 ask for help 这件事情，其实是真正一个非常好的去建立联系的一个机会。你帮助他找到了他的一个存在感。然后帮助你自己快速的解决了任务，然后你又跟他产生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反馈，其实是一个 win-win 的状态。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在对你一个很难的问题，对他来说可能是 piece of cake 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其实会真的很好的去 glue 在一起，把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甚至4个人，甚至5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正循环的状态。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感恩的东西。那最后，我觉得你给的这个方向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们真的是除了要感恩之外，第二个就是也不要害羞。当你真的有需要，当你真的有需求的时候，也勇敢的去伸手，然后寻找这个外部的帮助。那第一个对你好，那第二个对你寻求帮助的人也是很好的。那我们前面其实前面我们在上有一个课程叫做这个motivational leadership 的时候，那个里面其实讲到说，如果去激励一个员工，其实他有3个层次的东西。那这3个层次的东西就是刚才你讲到那3个层次的东西。那员工来到一个组织里面，最底层的这个需求就是安全感。那在安全感之上，如果他获得了 fulfill 之后，第二层其实就是他会追求这个互相的这个连接，就是这些 relationships。 然后如果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之后，他就开始会追求自己的这个 growth，所以其实整个的一个组织的 growth 也好，都是一定在安全感有很好的内部联系之上，最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能够去 growth 的一个状态。所以提供很好的安全感，提供很好的 permission，互相的帮助，其实是帮助大家 growth 的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的内容。所以不如多多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别人来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也应该伸出你的援手，像哆啦 A 梦一样，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帮助和这个引导，或者是真正实心实意的去帮助别人，大概是这个样子。OK，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了，我觉得 OK，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好呀，那我想最后再送上一个祝福吧，就是还是关于感恩和寻求帮助，我觉得可能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就像小朋友的那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顾忌啊、面子呀、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关系啊，就是那种人际关系啊或者什么，他就会很小朋友就会很真诚的去寻求帮助，然后如果他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也会很真诚的立刻表达感谢，而不会想很多说我的身份地位。角色这些就是很真诚的，马上给出一些正面的反馈，所以我也是希望2021年，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个，就是更加回到一个更原始最初的，就是像一个小朋友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可以更加积极的表达自己，然后也可以更加积极的向他人敞开心扉，
然后呢，我这也，那我也也小小总结一下，就是我其实也真的很感，因为当时要开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想法，觉得是不是很麻烦，那特别感谢元爸，就真的是，行动力很高，那很快的我们就开始去录第一期，但第一期声音很惨，然后呢，慢慢的真的录到现在已经有500期，那我其实很感激说能够跟元爸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如果换到其他人。可能也许行动力没这么高，那今天可能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的出现。那第二个也特别感激说，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听了之后还会给我们反馈，然后还会给我们提出问题，然后还会真的有些互动的这个状态，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激呢。希望新的一年里大家都很顺利，然后很好去感恩身边的人，然后我们也会努力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我们不敢保证每一期内容都是。对的，或者有营养的，但是我觉得持续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感恩大家，当然第二个也是 ask for help 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是一样，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然后2021能够更好更好啊！
好，新年快乐，大家一起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那好的，那谢谢，那期待我们下一期。不会再拖更，当然每次都说不拖更，但可能还会拖更。但是，不管怎么样拖更，我们一定都会保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啊，谢谢大家，再次感谢。
好的，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
拜拜。